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那为什么没有地方住？因为我们的房屋就是很紧张。我们能够把它对接到 housing service， 但是 housing service 它也没有 housing， 那它怎么办？他就只能天天流落街头，流落街头那就增加风险，比如说容易被人打，容易打别人，容易被警察抓，容易吸毒，不安全，他可能会过量，容易会致死。一旦某一个东西有一点风险，所有的风险都会成倍的增加，那他自然就很容易回到我们这里来。所以就是很多大的东西都还是要靠社区，我们很努力了，但是我们在这一个星期的时间真的很难很难去帮他做一个长线的规划。所以就是现在我们整个 mental health sector 一个困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要等待法律的更新，希望能够带给我们一些新的方向。
刚才也说到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只能去短期的帮助患者，那会不会因此面临职业道德方面的一些考验呢？
当然有，就是每天都会有的考验。就像我刚刚举的例子，他没有稳定的地方住，但是我们又一定要急着把他给送出院了，因为他其实精神方面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他就是要等一个地方住。但是他要找一个地方住，对很多我们的病人来说是很难的。像我们工薪阶级找个地方住，我们都还要去不停的 inspect， 而且你知道最基本的，我们很多病人因为他的精神状况不好，他手机也没有，他钱也没有，他有银行账户但他没有银行卡，他连 ID 都没有，他什么都没有，他怎么去申请房屋？因为精神状况不好，他也没有办法去管理那些 appointment， 他怎么能记住哪一天几点是去见哪个房子？所以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而且会需要很多的时间。我们能把他留在我们的病房3-5天，我能做的就只能给他订一个 rooming house， 就是那种一个房屋然后切分成好几块然后住好多个人这样的一些地方。我们知道那种环境并不好，因为你只能控制谁从你手里面出去，但是他这个房子里住了其他人，你是完全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他们有没有犯罪，他们有没有吸毒，他们有没有就是会骚扰人家的这样一个倾向，你是完全不知道的。所以很多情况下，有时候我送走一个病人，我把他 refer 到这个 house 里面，其实我知道他一定会回来的，因为那个环境并不安全，他只是什么时候会回来的问题。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手上也没有别的资源，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帮他，所以这样的道德困境每天都在重复发生。
道德困境这是一方面的问题，然后另一方面，常常和精神病患相处，自己的心理健康是不是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呢？就是天天都接触一些可能是比较负面的情绪。
这个在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都是会经常讨论的这个问题，然后在 self care 上面我们会非常非常的重视。首先我觉得在急性的病房工作有一个好处，就是从 self care 的角度上来说对我是有帮助的，因为你可能今天认识了这个人，明天后天跟别人打一打电话，你可能只见了他一面然后他就出院了，他是一个很快的一个 turnover， 会跟这个人建立起很深的联系，对我的心理健康会比较好一点点。然后有时候呢确实会听到一些比较可怕的故事，因为其实很多人成年以后发展出精神病都是因为小时候遭受了很大的心理阴影，可能是被性侵的，可能是被打的，可能是经历了战争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这种故事有时候我们听到了我们还是会觉得这个人真的好可怜，我们还是会觉得当时他在那个情况下真的很可怕，当时心里会一惊，然后觉得哎呀就浑身难受。这种时候呢我们还是第一时间一定是会找同事 debrief， 我们会互相支持对方，就是跟同事说今天我做了1、2、3件事情，今天我听了这些故事，我会全部告诉他，然后跟他说我觉得他真的好可怜，我觉得非常的悲伤。在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把情绪大部分消化掉了。
做这个工作自我心理调节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有时候如果压力会很大的时候，或者有时候自己觉得心理状况不太好，那我们一定是要从这个 building 里面离开，我们出去走一走，我们出去买杯咖啡，必须要让自己好好去消化这件事情，然后才能够重新投入工作中。
嗯，那会不会有的时候这种压力也是一种动力呢？就会想让你去帮助更多的人。
对，这肯定是的。首先我们进入这个行业就是想要帮助人，因为钱嘛，肯定是挣不了很多，但是他心理上面的 reward 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很多人他可能从小到大从来都没有跟人说过某一件事情，然后他告诉你了，你会觉得自己是非常的 privileged，
嗯，
能听到这些东西，那你当然就是会很想去帮助他。虽然我们帮的很有限，但是很多人他还是会很感激你，因为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人愿意这样跟他花时间去做一些貌似很简单的事情。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做这个工作真的很有意义，然后这些辛苦都是很值得的。
嗯，可能有的时候小小的善意都会去改变别人的一生。
对，有时候甚至是很小的事情，比如说帮这个人订一个酒店。
嗯，
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很多时候找不到房子嘛，就得把人订一个酒店然后送出去。其实这种时候我自己心里面是对这个系统很失望的，因为我没有办法做得更好了，最好就是给你找一个 hotel 然后让你住七天。但有时候就这七天他都会对你很感谢，他都会觉得很开心，就这种小事情就会让我的一天变得很有意义。
嗯，仅仅一个七天的 hotel， 但是可能对这个病患的精神状态也会起到一定的稳定的效果，虽然说不是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法。那现在澳洲各地的疫情也是不断的反复，新冠的疫情对精神科的影响大吗？
我觉得还是挺大的，因为在精神病的康复的这个理论角度上来说，吃药打针只是一方面，更多的是你要对整个社会进行一个联系，你要出去交友，你要出去跟人说话，你要去 appointments， 你要去见你的 psychologist， 你要去做一些有意义的活动，比如说去做志愿者，比如说去上班。
嗯，
包括有些人他吸毒的，他之所以吸毒就是因为他内心很孤独，他身边没有人去跟他经历这个联系，他就只能跟毒品建立联系。所以说对于所有的有精神病的人来说，在社会上面能够去跟更多的人建立联系，能去从事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对他们的康复，对他们的稳定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有了疫情，比如说我们 lockdown 刚结束它又开始了，
嗯，
就是在这个反复的期间，很多人他是在家里自己一个人待着。
嗯，
很多人他的家也还是那种 share house，非常非常的不稳定的一个家，那你能够想象他们一个人在那种情况下，不知道这种情况什么时候能结束，那对他们的精神病来说是一个摧毁性的一个效应。我觉得我们的工作也受到很大影响，因为很多人就是我想要给他社区上的服务，哎，你说你去参加这个小组吧，对吧？ pre-COVID 的时候说你去参加这个小组，你可以见到人，你可以交朋友，现在能见吗？不能。
嗯，
所以我们的工作也会很难做，病人也会非常非常的焦虑，关于这种情况他们也没有办法。
嗯，那这个新冠的疫情下是不是出现精神问题的人也比原来多了一些呢？
这个我不知道具体的数据啊，
嗯，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本身已经有一些精神病或者是比较 vulnerable 的这些弱势群体更容易发展出精神病，或者是他的精神病更容易恶化。
新冠也有可能去诱导一些精神疾病的出现吗？
嗯，我觉得一定情况下是会有这样的影响的，虽然说我手里没有数据啊。举个例子说，如果有一个人他本身已经有抑郁症，然后呢他平时按时吃药，有时候喝点酒，平时呢喜欢打乒乓球，出去有比赛，他有个东西可以让他期待的这样一个情况，新冠来了，他的运动不能继续了，他喜欢的活动不能继续了，他待在家的时间长了，他喝酒变多了，然后他的吃药呢慢慢慢慢他就不怎么去吃药了，因为他喝酒喝得多了，他觉得已经可以睡觉了，那我为什么要去吃这个药？长期以往他的精神病的情况一定会下滑。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但是很多人他的情况比这个还要复杂很多倍的，那你就可想而知他为什么最后会到我们手里了。
嗯，那特别感谢 Ivy 给我们分享他 他在这个急性精神科工作的一些事情，我也是感觉得到了非常多的启发，也对精神病的群体有了更多的了解。谢谢 Ivy。
那正如 Ivy 刚才的分享，很多精神病患在回归社会方面都会面临着没有安居之所的问题。就此呢，我们是请到了地产从业者 Mason， 他会和我们分享一下廉租房紧缺的相关原因。Mason 你好。
雨夜你好。
嗯，那可以简单的跟我们说一说什么是廉租房吗？也就是英文所说的 affordable housing。
廉租房是当地政府的一个福利措施，它主要是提供租金低于市场价的一个出租屋给一些比如说护士、警察这种公职人员，或者是一个中低收入人群。但这种廉租房它并不意味着质量差，它的质量往往很好，其实就是和普通住宅一样，只是政府的一项福利。
嗯，那哪些人有资格去申请和入住廉租房呢？
有军人、警察这种公职人员，或者是因为特殊原因没有办法专职工作的人员，比如说生病了，孩子还小，需要在家照顾孩子，这种情况都可以申请廉租房。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是中低收入人群。我们以一个单身的成年人为例，比如说他的年收入在26,000澳币以下，这是一个非常低收入人群。年收入在26,000到41,000澳币这个区间内，他将被定义为一个低收入人群。如果他的年收入在41,000到62,000这个区间内，他将是一个中收入人群。理论上，这些人都有资格可以申请廉租房。当然这个评估标准是有一定弹性的，不会严格卡这个收入线。比如一个清洁工，他的周收入是800税后，但是有同期的申请者呢，比他的收入还要低，但他的情况是他业余时间需要照顾年迈的父母，所以需要和父母住的比较近。然而这个区域呢，他如果租一个一室一厅的话，需要400块每周，这样其实是影响他的生活质量。然而评定官呢，会结合这个情况综合的判断，会给他提供一个廉租房。第二种情况呢，是对社会有贡献的职业人士的照顾，比如说警察、护士、医生、社工，这些群体都是有正当收入。为了方便护士、警察离工作地点比较近，这样不会因为繁忙、长距离的通勤耽误工作，让他们更好的服务社会。
嗯，那看来申请廉租房也是有着一定的门槛。那 Mason， 目前廉租房是不是也像公屋一样面临着一个供不应求的问题呢？
是的，我这里还有一组数据。我们以2016年为例，在这个墨尔本大都会地区，有9400个租客申请廉租房，但当时只有3900个廉租房，所以有5500个缺口。然后在2011年到2016年期间，租金的中位数上涨了12.5%，但这个家庭的收入呢，仅仅上涨了0.15%，所以人们收入的增长远远赶不上房租的增长。这就导致越来越多的人申请廉租房，导致这个缺口会持续的增大。
嗯，那新冠疫情是不是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对廉租房的需求呢？
是的，我们还是以刚才那个数据为例啊，在2016年有5500个缺口，但专家预计在2036年这个缺口将达到23000多个，然后2020年的新冠疫情将这个需求大大的提前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这个新冠，失业率上升，或者很多人的工作时间减少，导致收入降低。虽然这个墨尔本 City 地区租金也在下降，但对于中低收入人群也是效果甚微。第二个是疫情期间政府发钱不断，福利是一项接一项，这就导致政府高负债率。政府现在花出去的钱，它将来肯定通过一系列方式收回来，比如说它会减少养老金，减少失业金，到时候这将也增大对廉租房的需求。
嗯，那现在廉租房也是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缺口，那政府是不是有一些应对方法来面对来解决廉租房的供不应求呢？
最大的方法就是从开发商那里获得。我作为开发商的一员是深有感触。比如说我们在 South Melbourne 的项目，我们有48套公寓，我们就被强制要求拿出一套一房公寓作为廉租房。当时我们和政府签订了一个173协议，这个协议内规定这个廉租房租金必须要低于市场多少以下，然后要请单独的中介管理，10年之内不能买卖等等。我们现在有一个报批项目是在 North Melbourne， 我们准备报批的是120套公寓，有12层。当我们在规划报批的过程中，我们的规划师与政府进行一系列的交涉，即使我们拿出的方案完全满足当地政府的要求，我们还是可以明显的感受到政府的一些阻力。比如说他们会提出你的设计不够亮眼，不能成为一个地标性的建筑， 或者是我们需要你退红多一点来更好的满足邻里特征。当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政府就会提出不如你拿出5%的居住面积作为一个廉租房，这样你就对当地政府有一个贡献，能服务于社会。然后我们政府呢也很愿意帮助这种良心开发商。然后最终我们经过一系列的讨价还价，定在4.5%的居住面积给政府作为廉租房，然后我们就顺利的拿到了批文。据我所知呢，有很多开发商为了能加快这个批文的过程，甚至主动给政府提出 offer， 比如说我给你4.5%，比如说我给你5.5%或者6%的面积作为廉租房，这些都是我们开发商与政府进行一个弹性沟通的常用措施。
嗯，那像您刚才所说的120套的公寓中，其中4.5%要被拿来做一个廉租房以和政府交涉，那这个比率看上去还是比较高的。
对，这个比例非常高，其实就是大约6至7套的2房公寓作为廉租房。然后这个廉租房我们也不能买卖，也不能请中介进行管理，实际上我们是要承担一些损失。
嗯，那从这里面也可以看出政府对廉租房供不应求所做出的相应的表态和措施。那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对购买相应开发公寓的买家来说，是不是也会有一点稍微的不公平呢？
很多买家都是比较会担心，会询问比如说这套公寓我的邻居是不是廉租房。其实完全不用担心，因为这个廉租房和公屋是有一定区别的。往往这些会影响社会治安的人呢，他们会去申请公屋，就是 public housing。 政府的公屋就是给这些没有收入的底层准备的，几乎免费，居住条件也不是那么好，可想而知里面人口结构会比较复杂。政府让他们免费住是为了安抚他们，维护社会治安。而廉租房只是租金稍微便宜一点，租客的筛选是非常严格，需要有持续且稳定的收入作为背书，租客的质量甚至好过于普通投资房的租客。同时由于是政府监管，所以要比普通中介会更严格一点。如果住在廉租房里的租客经常被投诉，那么他有可能会失去住在这里的机会，反而被其他的优质房客取代。
嗯，那即便如此，我想很多的买家还是希望自己有一个知情权的。那 Mason， 现在如果是购买带有廉租房公寓的买家，会知道自己的邻居是廉租房吗？
这个要视情况而定，有些开发商为了规避风险，他选择不将这些信息放在合同上，然后有一些开发商呢会写可能会通知买家这些相应的信息，其实大多数开发商都不会通知买家的。
嗯，那今天呢也是特别感谢 Mason 来为我们分享廉租房紧缺的相关原因，谢谢 Mason。
谢谢雨夜，谢谢听众朋友们。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